在寻常日用中之菜根谈。第34課，我見害於心，聰明障於道。利欲未盡害心，意見乃害心之茅塞。聲色未必障道，聰明乃障道之凡平。利欲的念頭不一定都會傷害我們的本性，那些自以為是的偏見才是傷害我們本性的禍源。淫味的音樂和美色不見得都會妨礙道德的修養，而自作聰明呢，才是損害道德的障礙物。其實哪一個呢都有利欲的心，利欲在惡的方面就變為貪圖私利私欲的貪念，在善的方面就會成為奮發向上的激發力。所以利欲其實也都有好的一面的，凡事固執己見，剛復自用，不肯聽人忠告，或者以成見待人接物，就容易損害到自己和傷害別人。同樣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聲色未必能阻礙個人的道德涵養，適度的享受亦都能夠調劑身心。只有喜好自作聰明，投機取巧，才是容易陷入自身在不義的地方。第35課，知退一步之法，加讓三分之功。人情反覆，世路崎嶇，行不去處，須知退一步之法。行得去處，無加讓三分之功。人情變化無常，世路崎嶇不平，走唔過去嘅地方要有退一步嘅打算。容易通過的地方呢，亦都必須有謙讓三分的美德。人心變化無常，今日覺得美好的事物，也許明日就會覺得奇醜無比。今日喜愛的，也許明日就會痛恨入骨。王維先生有一首詩講過，人情翻覆似波瀾。有句俗語亦都話，人情似似張張薄，世態炎涼，人情冷暖又岂可懵然不知呢？如果事事依赖别人，或者睇别人的脸色去过活，就终会发生问题的。但是人生的道路又是咁坎坷不平，走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，遇到合路需要知退一步的海阔天空，平坦顺利的时候亦都不要忘记让人三分。如果争先恐后呢，就必然会险象环生了。俗语话，事不可做尽，言不可道尽，势不可以尽，福不可享尽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第36课，对小人不恶，待君子有礼。待小人不难于严，而难于不恶；待君子不难于恭，而难于有礼。对待小人不难用严厉的态度，而是难在不去厌恶他们或者憎恨他们。对待品格高尚的君子不难用恭敬的态度，而是难于适度的礼仪表现。人总有犯错的时候，而我们亦都总是以严词厉色去责备别人的过错，但是就难以包容的心去宽恕别人。其实对人应该持有憎其罪而不憎其人的观念，用真理义行去感化和教化别人呢，才是最妥善的方法。其次，对待君子要做到恭敬的地步不是困难，但亦都不需要表现到过度谦恭而变成阿谀奉承的，这样呢就有失礼仪了。所以如果表现得恰到好处，刚正不阿，其实呢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第37课， 留正气给天地，为清明于乾坤，宁守混恶而卒聪明，留些正气还天地，宁借昏华而甘淡薄，为个清明在乾坤。除了聪明机巧的心智，以保留一点光明正大的气概还诸天地，令我抛弃繁欲的美丽景致，而甘于淡薄清净的生活，去留一个清白的名声于天地，仲好呢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股浩然的正气，而自作聪明的人呢，喜好掩饰恶行，善于机巧诈术，行事话而不实，于是正气就显现不到出来。所以如果要伸张正义，使到乾坤正气光明普照人心，就必须首先由我们内心做起，人人守住正直纯朴的本性，浩然正气就会自然上传。同样，如果能够抛弃富贵荣华繁欲的景致，而甘于淡薄清静与世无争的生活，这样就能够在身后留下一个清白的名声。第38课，伏魔先伏自心，欲横先平此气，降魔者先降自心，心伏则群魔退听，欲横者先御此气，气平则外患不侵。邪恶障碍自然退却而起不到作用，要控制不合情理的事去发生，首先要控制我们浮躁的情绪，情绪能够平和稳定，那外来的横逆就自然不会侵入。要降服我们邪恶，其实首先就需要降服我们自己内心的邪念，如果能够降服我们内心的邪念，那一切邪恶障碍自然就不会生起了。王阳明先生讲过，捉山中的贼儿，擒心中的贼难，心魔障碍了我们修道的路程，使到我们没办法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，令我们失去了光明，见到的只是一片黑暗，不能够有清醒的意识。所以临时即迷，乃非事物能够迷人，而是心魔作祟。如果不能够降服心魔，就会受到迷惑，永远不能够摆脱。如果能够下定决心除去心中的魔障，那外魔自然就会退却而听从我们本心的命令，这样就可以除去一切魔障而返璞归真。所以六祖法宝坛经里面讲过，菩提指向心明，何路向外求缘呢？第39课，种田地须除草芽，教弟子严谨郊游。教弟子如养龟女，最要严出入，谨郊游。若一接近匪人，是清净田中下一不净的种子，便终身难植，家祸矣。教育子弟就好似养育龟女一样，应该要严格管束佢出入嘅生活，注意所交往嘅朋友。如果让佢哋接近品行唔端正嘅人，就好比响良田里边播下不良嘅种子，咁样就永远冇办法长出高大嘅稻禾嚟啦。三字经上面曾经讲过：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教育子弟是为人父母师长应尽的责任，丝毫是不能够马虎放松，只要一放松，年轻人就容易误入歧途，而且必须紧密注意他们出入的场所和交往的朋友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交上了坏朋友就有堕落沉沦的危险。孔子家语亦都讲过， 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异；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室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异。教育子弟是一件好重大的事，为人父母师长实在不可以不慎重的。第四十课，欲路上勿染指，理路上勿退步。欲路上事，无乐其变而孤为染指，一染指便入万人。理路上事，无但其难而稍为退步，一退步便远隔千山。关于情欲方面的事，不要为了贪图便利而姑且沾取非分的利益，一沾取非分的利益，就会陷入在万丈深渊之中。关于道义方面的事，不可以因为畏惧他的困难而稍为让步，一让步就好像隔了千重山更遥远，想再前进就更为困难了。情欲物欲人皆有之，但是呢要有个限度，不可以一味贪图一时的快乐，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会成为他的奴隶，好像跌了入深谷一样不能够自拔。例如婚丧嫁娶等等都用得住酒，医药上亦都用得住，如果用得适度就可以达到医疗效果，恢复疲劳而促进健康。俗语话一醉解千愁，酒是百药长，但是如果用之过度，就会为酒为万病之机，酒后乱性，不但有害身体，而且会误人不浅。而进得修业就好似逆水行舟，不进就则退，一旦稍有懈怠疏松，如果再想迎头赶上，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和辛劳了。第四十一课，不留于浓焰，不陷于枯寂。念头浓者自待口，待人亦口，处处皆浓；念头淡者自待薄，待人亦薄，事事皆薄淡。故君子居上嗜好，不可太浓艳，亦不宜太枯寂。心思丰厚的人对自己固然甚为丰厚，对待他人亦都会好丰厚，处处都会讲求丰盛浓厚。心思淡薄的人呢，对自己必然会淡薄，对待他人亦都会好淡薄，事事都会显得好淡薄。所以一个有涵养的人，日常生活的喜好不可过于浓艳丰盛，亦都不宜过于枯淡死寂而显得毫无生机的。心思过于丰厚的人必然会追求浪漫华丽的生活和享乐，而忽略了正道的发展，一味讲求舒适，结果陷于华而不实的境地而为人所厌弃。所以浓艳过度不是为人处世应有的态度，而过度的淡薄，那一切呢都显得枯淡无味，在生活上心理上都会陷自己在寂寞的境地，对周遭事物亦都了然无趣，这样的生活不是单调死寂吗？所以凡事应该求恰到好处，太过于不及都是将于偏颇。第四十二课，超越天地之外，入于名利之中。彼富我人，彼著我矣。君子固不为君上所劳碌，人定胜天，自一动气，君子亦不受造物之徒住。别人虽然富贵，而我仍然坚守住仁德；别人虽然居高官显着，但是我仍然坚守住节义。一个君子绝对不会被高官口禄所笼络，一个人如果能够坚决奋斗，一定能够战胜外在环境的羁绊而开拓他的命运，精神意志集中就能够变化气质。所以一个君子不会为造物所主配所资载。别人虽然位居高官，过住荣华的生活，而我依然是我，依然坚守住仁义之道，丝毫不会埋怨，亦都不会感到羡慕或者动摇自己的心智。 一个有为有守的君子应该以仁爱待人，以道德作为待人处事的尺度。高官厚禄只不过好像牢狱一样，将会击薄我们的自由。我们宁愿做一个自由的人，又何必为名利富贵所困呢？做个有品德的君子是远胜于整日钻研名利的小人。人到了最后免不了两腿一伸，富贵名利原本是一场空，又何必穷尽一生孜孜不倦地去转型呢？只有君子的美德才是永远值得敬仰怀念的。第四十三课，立身要高一步，处世需退一步。立身不高一步立，如陈李振衣，泥中作足，如何超达？处世不退一步处，如飞蛾投足，低弱触犯，如何安乐？立身于世，如果不高人一着，保持超然的态度，就好比在尘土之中抖震衣物，在污泥之中洗作双脚一样，如何能够超越其他人而达到目标呢？处理世事如果不留一点余地，就好像飞蛾扑火、低扬触犯一样，使到自己进退两难或者自取灭亡，怎样才能够使到自己得到安乐呢？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，自身要站得安稳，站得牢，心底要放宽，要高超，不可以同世人一般见识，这样做先不会与俗浮沉，否则就同凡夫俗子一样了。怎样超越他人而成为不平凡的人物呢？如果这样做，同样处世待人应该以谦让为怀，退后一步可以进十步。如果鲁莽行事，一味横冲直撞，就好似飞蛾扑火、低扬触犯一样，只有使到自己陷于困境。朱子曾经讲过，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，只会向前便危险。所以要达成目的绝对不可能盲目，一方面要持住超人一等的智慧，另一方面仲要以谦虚虔敬的态度，如此才能够成就大业，圆满去达成我们的目标。第四十四课，修德须忘功名，读书定要心心。学者要修拾精神并归一路，如修德要留意于事功名誉，必无实艺，读书而寄兴于淫荣风雅，定不心心。追求学问应该集中精神的专心致志，如果在潜修道德的时候仍然去注意事功名誉，这样必然得不到真实的造诣。读书的时候就偏好淫荣斯文，如果将个思想沉迷在淫荣斯文里面，就必然不会用心去思考学问的问题了。求学问是为了心明事理，所以应该振起精神潜心研究。求学的最大目的是为了涵养道德，发挥道德和增进学识是一样重要，但一般人呢多数只是重视学识的增进，而忽略了道德涵养的重要性，或者是附庸风雅地吟风弄月，只求华而不实的东西，而不深入去研究思索问题。这种浅薄的态度根本就失去了求学的意义。第四十五课，真伪之道只在一念。人人有个大慈悲，为魔涂绘无二心也，处处有种真趣味。金屋貌禅非两地也，只是玉璧晴风当面错过，便咫尺千里矣。人人都有一颗慈悲的心，印度的维摩诘居士和屠夫刽子手的本心其实是相同，没有两样的，处处都是显得一种自然的趣味存在。富贵人家华丽的屋宇和贫穷的人家简陋的房舍亦都没什么不同，只是人心时常为贪欲私情所蒙蔽，一旦错过就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了。孟子曾经讲过， 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亦都就是说，人心本善，人人都有善良的本性，只可惜人心时常为情欲所绑，混沌污浊而不自知。我们的善心被七情六欲所占，一转眼间就错失了修养的道心，咫尺之差就隔去千里之遥。有道的人因为情欲而成为非道的人，就好比光明的人忽然盲目失明，岂不可悲呢？而原本处处存在的真趣味，亦都浑然不知道它的存在，反而多方去强求添。所以我们应该切戒欲心，不可以使到它高涨，努力去抑制降服原始的欲心，坚持我们不退的道心，那如果想修菩萨的道就不会远了。46课，道者应有木石心，名相虽具云水翠。进得修道，要个木石的念头，若一有因善，便摧欲境。济世经邦，要断云水的趣味，若一有贪着，便堕危机。增进德行，修养心性，需要有个好似木石一样坚定，唔被外物所动嘅心念。如果对富贵荣华一有咗恩善嘅念头，就会堕入物欲嘅境地啦。济世助人，治理国政，需要有一种好似行脚僧游游山水、淡泊名利嘅乐趣。如果一有咗贪欲嘅念头存在，就会陷入危险嘅境地啦。一个有志勤修道德嘅人，应该有个木石坚定不移的意志，任何事物都不能够动摇他修行的决心，不贪求世上的富贵名利，亦都不至于攀附功名利禄。孔子说，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如果稍有一点羡慕富贵的心思，而想求取权势功名，咁样最终都会成为欲望嘅奴隶，而堕入可悲嘅境地。一个治理国事嘅政治家，亦都应该有一种行脚僧一样嘅淡泊胸怀，如此先能够为人民谋取福利。如果一心想攀附权贵、贪恋荣华富贵、患得患失，咁样点能够为人民谋取利益？恐怕自己身后都会将陷入危险嘅境地呢。第47课，善人和气一团，恶人杀气腾腾。吉人无论作用安详，即梦寐神魂，无非和气。凶人无论行事狼戾，即声音笑语，浑是杀机。心地善良的人，不需要说他的言行举止都是非常安详平稳的了，就是连在睡梦之中神情都依然带着和乐的气氛。 凶残暴戾的人，不需要说他的所作所为好像狼一样那么暴戾凶狠，就是连他的声音笑语其实都充满了杀气的。心底善良的人必定处处为其他人着想，他的一言一行都显得非常和气，因此容易同人亲近，就连他在睡梦之中神情亦都会带着一团和气。俗语话吉人天相，善良的人必然会得到上天的庇佑，相反凶狠的人往往性情暴戾粗野，野蛮凶残的。这些野蛮凶残的动作往往在无意之中就会表现在他外表里面，就连听见他的笑声亦都会令人不寒而栗，因为他的笑声里面是充满了杀气，这种凶狠残暴的人必然得不到好的结局。孟子说听其言也，观其谋子，人言守哉。可见要了解一个人的善恶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第四十八课，欲无惑于悄悄，勿得罪于明明。肝受病则目不能视，肾受病则耳不能听。受病于人所不见，必发于人所共见。故君子欲无得罪于悄悄，先无得罪于明明。肝脏如果感染疾病，眼睛就会受影响而不能够看清楚；肾脏如果感染疾病，就会耳仔受影响而不能够听得清楚了。感染疾病的时候人是没办法去察觉，但是病人一发作众人都会见得到。所以一个君子想不在明显的地方犯错的话，就首先要在别人见不到的地方不犯错。身体内部器官的疾病感染，如果不细心留意的话，多半是很难察觉的。等到病情发作或者病情恶化的时候再去救治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如果再不做根本的防治而任它发展，那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就会后悔莫及。一个有德的君子平居应该谨言慎行，心地要光明纯正，表里一致，即使极细微的地方亦都应该细心留意，不要以为其他人见不到就姑且为之。在礼记中庸篇上面讲过，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个君子慎其独也。第四十九课，多心招祸，小事为福。福莫福于小事，祸莫祸于多心。为苦事者方知小事之为福，为平心者此之多心之为祸。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没什么事可以操劳牵挂，而最大的灾祸莫过于多而猜忌。只有成日忙碌不停的人才知道无事是最大的幸福，只有心胸宁静平和的人才知道疑心这种病是最大的祸患的。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？是富贵福寿还是功名利禄呢？其实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，这个就是小无谓的祸端，而祸端通常是源于多事。人生的灾祸和不幸大部分是由于人的多心，亦都就是说多心是人最大的祸根。所以聪明的人应该抑制内心的散漫，不要盲猜多疑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如此不安和烦恼自然就会离身而去了。